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上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开始了学习到的就是关于夫妻之间吵架的问题哈。我们这一堂课呢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来的。上一个星期我们讲的上面一课，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第二课。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如何吵架呢，是不智慧的吵架，是愚拙的吵架。那呢今天呢我们要讲呢什么是智慧的吵架。那在我们讲到如何智慧的吵架之前呢，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的内容啊。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夫妻之间 是不是吵架的问题啊，就是讲到了说呢所有的夫妻呢都吵架，这个不是呢是吵不吵的问题，而是怎么吵的问题哈。那然后我们还讲到了说呢，健康的夫妻也就是智慧的夫妻呢，他们吵架的争吵是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寻求达成共识啊，是彼此之间呢也要透过吵架呢能够让彼此之间解决分歧呢，让自己越来越关系越来越亲密。那是不健康的夫妻呢，就是不智慧的这种夫妻呢，他们吵架呢是只想要赢得对方，只想取胜，于是呢为了取胜的话呢，他们就是为争吵而争吵，有的时候呢争吵是为了就是为了压倒对方，怎么样能够语什么样的语言能够伤害到对方，就什么样的话来伤害对方，然后呢这是口不择言啊，然后呢说一些话呢是一辈子都会后悔的一些话啊，只是为了想要取胜啊，然后语调呢嗓门也很高，然后呢就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把对方当敌人一样来看待哈啊，那这个是愚蠢的夫妻。那我们后面还讲到了说。我们这一堂课的主题经文大家还记得吗？我上个星期要大家呢反复记诵这一句经文，就是箴言的15:1，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呢触动怒气。那这个是不但是运用在夫妻之间，包括应用在所有的这种人际关系里面都是非常有效的，这是上帝的这个智，从上帝而来的这种智慧啊。那么还讲到了说有上个星期讲到了说有三种情况迹象，都是表明我们的吵架的是已经是out of control， 就是已经是不智慧是愚蠢的吵架了。我们讲到第一个呢讲到是攻击对方，也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呢不是说是就事论事，而是呢用攻击对方的这种人格和个性那我们讲还没讲到了攻击和抱怨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抱怨的是就事论事，只说事情本身，不要上升到人的这个层面。但是呢攻击呢则是呢明明是对把对事情的这种不满呢上升到对人的这种不满，然后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嘲笑谩骂呀来攻击对方的品格或个性啊，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啊，这个是而且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非常不明白这之间的差别，我们常常呢就是做错了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后来还举了一些例子，说哪些是在哪些怎么样说呢是属于攻击，怎么样说是属于抱怨。然后呢讲到了无言的轻蔑，肢体语言虽然尽管我们口头上不吵出来，但是我们用肢体语言呢表达对对方的不屑不满和愤怒啊，这个是同样具有杀伤力的。那我们讲到了防卫行为，这三防卫行为呢有五种这种表现形式，如果你出现了这五种表现形式的话，就意味着你并不想要解决问题，你只是想要给自己呢找出一个合理的找出一个合理的借口，只是这个对于解决问题呢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呢会让之间的这个关系争吵呢越来越升级。那我们讲到了说第一种呢是否认，就是假装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啊，觉得对方呢是没事找事儿那这种呢就是会让对方呢感觉到非常的沮丧啊。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退化，行为变得像小孩子男的呢会变得呢就是双手叉腰就是气势汹汹然后呢气势咄咄逼人好像用这种方式的压倒对方，然后女人呢就会变得是又哭又闹，鼻涕流就是涕泗横流或者是尖叫像小孩一样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宣泄了哈，用一种极端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你比方说砸墙踹电视机然后呢是摔碟子摔碗筷然后用这种行为，有的时候甚至拿自己的孩子出气觉得拿自己的孩子出气的是对方最心疼的东西最心疼的东西呢把他气出在他身上，那种宣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第四种情况是投射，就是把从别处来的这种情绪呢发泄到配偶家人身上。我们常常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比方说在你的工作职场上在家庭比其他的人际关系上面然后呢愤怒了 有就是积累了一肚子的这种委屈、羞辱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无处可发泄，然后呢就把它拿来发泄到自己家人身上，然后呢这是非常要命的哈。然后我们说呢，只有上帝能够承担我们的情绪，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都是非常脆弱，他们不能够承担我们的这些从别处来的这种情绪。然后第五种情况是合理化，然后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总之呢都不是我的错啊，那是为自己各种各样的诡辩啊，这是一种呢不健康的吵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看一下智慧吵架的这个十大原则。那么应该怎么样吵，在吵架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用一些什么的方法，用一些什么样的技巧，一些什么样的原则，然后呢我们采纳了以后呢，让我们的争吵呢变得有益处，变得能够解决问题，然后让这个争吵呢变得就是有一种积极的这种就是一种呈现出一个积极的结果出来啊，正面的结果出来哈。那现在看了第一个件事情呢，就是你停下手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就是当对方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的时候，帮配合你回到家里哈。如果太太跟你说啊，老公啊，我今天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啊，那老公呢是拿这个手机在那里看，一边看手机，然后一边呢心不在焉的，有一句没一句的搭着啊，不理不睬的啊，或者是开着电视机啊，或者是孩子又哭又闹，然后呢你就是被很多的事情在分心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做呢？就是你要放下电话，然后放下电话呢，放下电话，关闭电视机，关掉电脑，把电话放下一边，没有什么事情是比你的亲爱的更重要的，没有比你的老公、你的老婆最更重要的，所以他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啊！你要向他表示一种尊重的话呢，你如果对方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的话呢，如果他跟你说我真的想要跟你谈一谈的话，那你就要放下所有的这个手中一切的东西啊，然后认真的跟他做，认真。如果你准备要去跟他交谈的话，你就要认真的聚精会神的全力以赴的跟他交谈 OK， 不要让很多的东西来分心，找一个地方但没有别人在场的地方，就是不要有其他的听众观众在场，比方说有家人有客人有父母在场啊，或者有朋友在场，或者有孩子在场，都不适合你们交谈，都不适合你们来进行来 argue 的，就来讨论这些事情，来争吵 OK 不要一边看手机讲电话，一边开着电视OK 你们吵架争执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一定不要当着孩子的面 OK， 你也进到卧室里面去，然后双方呢把这个话呢摊开来啊，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架，不要当着孩子面的争吵 OK， 他们不需要看到你这个OK， 一个孩子呢最害怕看到的就是父母之间吵得面红耳赤，他会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争吵 OK。 第二个呢就是看着你的配偶眼睛看着你的配偶，这个看着你的配偶，你这种注意你的肢体语言呢，不是那种瞪着眼睛挑衅般的瞪着看着他，或者说是虎视眈眈的盯着他，或者是一种眼里呢含着非常强烈的不满这样子的这种表情或者是不屑的表情，或者说是翻白眼的这种表情，不是这样的。看着他的就是眼睛看着他，表明呢你的对视呢表明你已经准备好了聆听表明呢就是你很对方很重要你已经愿意这样子来听他说话如果是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原则同样适用在孩子的身上。不管你的孩子是年纪有多大，是大还是小哈。如果是小的孩子，比方说两三岁、四五岁，你都如果他的眼睛看不到你的话，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要蹲下来蹲下来让你跟他的眼睛表示在一个水平上，蹲到一种程度了，你的眼睛跟他能够看着他的眼睛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的时候，你跟着他说话哈，表明呢你是对他的一种尊重表明呢孩子在你心目当中呢他很重要同时你也告诉他们呢你现在在很严肃的跟他说话你的话是很重要的 OK 这个是一点我们重要的一个看着。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Stop， 第二个呢是 Look。 Stop 呢就是停下手中所做的一件，第二种是眼睛看着你的配偶跟目光对视 OK 第三个呢是聚精会神的倾听。在这个所谓的聚精会神，今天我们前面讲到了说，在你要停下手中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能够聚精会神的听倾听。我们还是讲到了说，是一个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啊，认真倾听这个时候过这个聆听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做了哪些什么事情，做了哪些情在哪做了哪些事呢？就是闭上嘴巴，只是耳朵张开来。啊，我们还记不记得，就是雅各书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快快的听呢，就是眼睛马上就是要听，听好了，认真的听，但是呢，嘴巴不要说话啊，不要嘴巴不要说话。上帝给我们呢。一张嘴，两个耳朵，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哈，OK，那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呢，不要走神儿啊，不要好像敷衍，一边在听，哦，又来了，又是那一套老调重弹，然后就开始说，然后你开始就开始走神儿，然后就开始在预备，或者说是在计划，心里说盘算说下一个我怎么样争吵，下一句话应该怎么样说你，我应该怎么样回应你，我应该怎么样把你顶回去，所以呢，你一定要避免这些问题，彼此要聆听，彼此尊重啊。就是对方要知道呢，要你知道呢，他有自己的感受，他有自己的观点啊，他的感受和他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啊。他希望你认识到呢，通过聆听的表明呢，啊，他的感受和感受呢和观点是重要的啊。听完了以后呢，不要发表评论啊，不要说。就这么一点事儿啊，你太小题大做了吧，太敏感了，你太多心了啊！不要发表评论，OK？或者说你这样说太可笑了吧，然后呢，你就开始就分析对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然后开始围绕着对方的话题，然后又把这个话题调过来，告诉他说，你这样感受是以为你的问题，并不是别人的问题等等，然后或者是你走出房间，这些都是非常要命的反应，不能够有这些反应，好吗？你就是听完了以后，那么听完了以后能够怎么办呢？下一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你当前面说法，前面都不要说，不要做一些评论以后，然后就开始重复他刚才说的话。所以现在从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一下哈，我们要记下这十大原则来。那记下十大原则的第一条呢，就是停下你手中所做的事情，stop what you are doing，就停下你手中所做的事情。然后第二呢是看着，look，看着你的配偶。第三个呢是听。聆听是耳朵，你看眼睛、耳朵都用上了，对吧？然后呢，第四呢，就是重复他刚才说话的嘴巴开始用上了，从第四步开始，你才开始嘴巴可以开始说话了。然后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对吗？OK，慢慢的说，慢慢的说怎么样？Repeat，就是重复他刚说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强迫自己来澄清。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刚刚听到的，是不是他所说的？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种话说，您刚刚说的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您刚刚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等等等等，就是表明呢，看看你刚刚听到的话是不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是不是他的意思？OK，因为我们发现呢，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呢是会听偏对方的话的，我们常常在对方还没有开口之前，或者刚刚一开口，我们就知道，好像以为自己知道对方是在说什么了，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你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他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如果你不通过澄清或者透过重复的话，你就不会说两个人的意见呢就达没两个人的意思呢没有达成一致，就是说，那变成了就是一种误会在里面，这是为了向你的配偶呢证明了你是明白他们的立场的。没有理解错没有理解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在理解错的情况下去争吵的话，那你是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的。OK，所以呢，这是一点很重要的，重复他刚刚说的话然后呢，你也可以开始说，然后我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了，我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了，表示呢你认同对方的这种感受，你不见得是认同对方的意见，但是你认同对方的感受，人对最需要的是一种同理心，如果是特别是做弟兄的哈，弟兄呢，男人的特点是就是往往在对方这带太太呢，跟你说了一些事情以后呢，你就想要去解决他的问题。其实你不，他要太太呢，不需要你去解决他的问题，他只需要你听听他说话就好了。你需要有一种同理心，能够理解他，明白他的感受就好了。OK，你不要想着急着去解决，帮他解决问题，不要去分析他为什么会这样有感受，你不需要这样去做。OK，你也并不需要同意对方。的观点，你只需要呢，就是向对方确认问题的所在，表示呢你没有听偏， 你并没有理所当然的认为对方说的就是你认为的那样，这就可以了。OK， 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为什么会常常会听偏的？比方说，老公回来了啊，在饭桌上，老公回来了，他跟老婆抱怨说，哎，公司里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我其实感到力不从心了。那老婆听到了以后呢，他就什么意思呢？老婆听到就说，你是不是又想辞职啦？你是不是又想辞职了？你是不是感觉到你又想辞职了？就这样 ，OK， 那就是老婆听到的意思呢，就是觉得老公在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想要辞职了。那但是老公呢，其实就是想要说呢，他自己也很累啊，感到自己很累啊，他可能需要去进修，他可能需要怎么样啊？就是然后你就发现说是鸡同鸭讲，然后两者之间的就不同步啊。那所以呢，重复对方所说的话呢，其实你就表明说。就能够让自己就知道说对方到底在想什么啊 ，OK， 啊，然后呢，比方说老公啊，又跟老婆说，我的老板呢最近总是在背后盯着我，我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真不希望他把我当做出气筒哦 ，OK， 然后老婆听了以后呢，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老婆说，你要是个男子汉就应该站起来对他，啊，你就这么让你就这么忍气吞声的让他过去吗？这是，但是老公不需要听到这个话啊，比较好的这个回应应该是什么的啊？老婆应该会说啊，老公啊，我要是遇到这样的老板，我也会很不自在的，我也会不知道感觉到很有压力啊。我们为他祷告吧，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吧 ，OK 啊。所以像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就是在这个重复他刚刚说的话，表明你没有听错或者没有误会在里面 ，OK 啊。不要去做分析啊，也不要去分析，不要去呢，就觉得说对方的感受是不重要，不要轻看对方的感受哈。比方说有个老婆太太呢，她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啊，但是呢，她的老公呢，当着她的面，众人的面呢，就亲吻了她啊，然后呢，常常亲吻她吧，或者说是，那老婆就非常的不自在，她就跟老公说，哎呀，你刚刚当众亲吻我，让我很难堪呢。那老公就不明智的回答说，这有什么好难堪的，你应该感到幸福啊，有个这么爱你的老公那老公这样回答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没有体会到妻子的感受他会让他觉得会让老婆觉得很气馁他正确的回答应该是什么呢？是吗？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话呢，就给了机会呢，让老婆去解释说为什么就有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就给他让他能够有一个谈话的机会，能够说出自己的感受的那种机会OK 这是一个重复他刚刚说的话表明你确认对方的态，确认了对方的这个问题的所在，表明呢你认同对方的感受，你明白对方的感受，尽管你不一定认同他的观点 ，OK， 好，第五个呢就是查阅你的情绪 ，check your emotions， 查阅你的情绪。有的时候呢，我们这就是变，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个问题了。因为呢，慢慢地动怒呢，其实是当你一动，因为你如果不查阅情绪的话，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会动怒，是不是？当你的配偶跟你抱怨你的行为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什么呢？当你发现你的太太或你的老公在给别人在背着你在跟别人抱怨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的典型的反应可能就是愤怒受伤，或者是变得非常具有防卫性 ,OK? 你可能会愤怒生气。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哈，是没有人让你生气，生气呢是你的选择。我们常常会对跟我们生发怒了以后，发生生气以后，就是你刚刚又激怒了我你又刚刚又激怒了，不是别人在激怒你，你一定要记住是你里面你自己就有怒气就是我们常常打了一个比方说，一个那个杯子里面的脏水溅出来了被有人撞了一个杯子，那个杯子里面有脏水然后别人碰一下那个杯子的脏水就溅出来了，溅得到处都是。然后那个杯子的脏水就会说，杯子就会说， 就是因为你碰了我，所以才会溅出这些脏水来。但是事实的情况是什么呢？你里面本身就有脏水啊，那个脏水本身就已经在里面了啊，外面的人呢只是来溅一些碰一下你啊。所以这里头就是像耶稣基督跟我们说的，他说我们人呢，我们这些罪人，他骂法利，他这个批评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就说到说，他说呢，他讲到了我们的人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并不会污秽我们，能够污秽我们的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啊，就是我们心里的那种污秽，我们灵魂深处的那种肮脏啊，我们的这种自私，我们的这种罪啊，比方说愤怒、嫉妒啊、仇恨、凶杀啊等等的，然后啊等等等等，毁谤啊，说闲话啊，就是爱传播是非，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这些就都是我们里面的污秽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我说要靠上帝来把它夺去，把它洗净，靠他的圣道跟圣言，他的圣道跟圣灵啊，圣言圣灵啊，来解决我们里面污秽的问题，就是圣化的问题。OK， 没有人让你生气，是你生气是因为自己的选择，你选择生气。不要让你的情绪呢来指示你的行为，相反的呢，要像箴言16:32的说，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于攻城，就是不要让你的情绪控制你的 理智，控制你的思维，记住呢，你们争吵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让彼此更加亲密，OK， 不是为了要伤害对方，为了取胜。你要也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慎重要选择在什么事情上开战，你不能够事事争吵啊。有一些事情呢，你就得让它过去啊。有些事情你要去争吵，有些事情你必须得让它过去。你需要知道说你生活当中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OK， 好。然后就开口谨慎哈 ，speak carefully， 就是开口谨慎的时候呢，还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前面我们已经稍微提到了一点，在这里我们再提到一点呢，就是说，不要说又来了啊，你还要唠叨多少次啊，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这些话呢都不能够说哈，都不能够说，或者说你总是迟到啊，你总是心不在焉，你总是怎么怎么样，或者然后你又就说啊，又说一些话呢很难听的话哈，有一些话呢你可能会需要呢在吵架的时候说啊，有一些话呢你可能需要说，但是不要在吵架的时候说 ，OK？ 你比方说你想到了你们俩正在为一个孩子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在争执，吵的时候呢，你突然想到说，其实我还有一些别的话我要跟老公说的，然后你就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对了，你还记得吗？你昨天你那样说我很没有礼貌哎，然后又开始把另外一件事情又扯进来了，然后吵架呢就吵得越来越厉害了 ，OK？ 所以在一件问题上解决问题，在争吵的时候不要把别的问题也扯进来，因为这样的话你只会让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OK， 不要说在一个吵架里面把所有的问题呢都扯进来。 OK， 好，在吵的过程当中呢，你们也还是可以说尽管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争吵，但我还是希望你知道，老公，我很爱你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解决问题。OK， 我们透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OK，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七呢是避免攻击，这个前面我们讲到了，是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在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在吵架的过程中忍不住的就攻击了我们的伴侣就是这个。然后在这个我们要列出十个问题呢，十个你不要攻击的事情，就是十大在吵架的时候永远不要做的事情。那个有十大永远不要吵架的事情呢，是我没有放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没有跑到 PPT 里面，但是呢我在这个讲课的当中会提到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是绝不要攻击对方的品格绝不要说只有傻瓜才会这么认为呢或者是丈夫对妻子说你那张嘴啊就跟你妈一个样就这些话呢都是会非常伤害人的。如果他妈妈确实是一个嘴巴很厉害的人就是刀子嘴的那种人那你这样一说话的话，就让你的太太呢就是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子 OK 第二种呢是绝不要出口伤人就是骂人的 就是出我上了，其实跟前面有点攻击对方的品格有点相似了，但是这里是开始骂人了，就比前面对方还要厉害一点了。比方说啊，你是蠢货吗？就是你是傻瓜吗？那这些话都是骂人的话。 OK， 第三呢，就是不要飙高你的声音啊，不要把你的声音提高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误解呢，以为我们就是说话的时候声音越大啊，我们就越有优势。我们的理，我们虽然尽管说我们是有理不在言高，我们也是会这样说，但是我们争吵的时候，你去看一下中国人争吵吵架的时候，一个个的声音都很大啊。你看见中国大街上的这些大妈们吵架，哇，那个声音啊，就是歇斯底里啊，那就是几条大街都能听得到 ，OK， 几条村庄都能听得到啊，声音越来越大，跳起来讲，跳得越来越高，声嘶力竭哈 ，OK， 啊。不要飙高你的声音哈，声音高并不会增加你的说服力啊啊，只会让你显得理气词穷，只会显得你很没有素质，很没有修养。OK， 圣经里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声音呢像很柔和，好像是用盐调过一样，要用盐调过一样。OK， 基督徒的说话呢，基督徒是不应该这样吵架的。OK， 基督徒永远不要那样吵架。永远不要像其他的给这个大街上的大妈、菜市场的大妈那样吵架 ，OK？ 啊，绝不要旧事重提。第四个绝不要是绝不要旧事重提，啊，因为圣经里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呢，圣经里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呢，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都有一笔呢不堪回首的旧账。啊，如果神有一天要跟我们一一来清算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无地自容，哦，会掩面而泣啊。所以呢，当你在跟老公吵完了架以后，或者是老公得罪过你，老婆得罪过你，然后呢，这件事情呢，你就要把它，然后多少年多少年前的事情，比方说你还想起来了，啊，那。2005年4月8号啊，那晚上啊，你妈妈在我们家吃饭呢，你说了一句什么什么样的话呀，让我怎么现在都记得呀，我至死都记得，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啊。这些话我们常常在听吵架的时候听到，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怎么样对待我的。真的吗？真的吗？你真的一辈子都不希望忘记吗？你把这些垃圾啊，把它当作宝贝一样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又埋藏那么多年吗？你知道那些垃圾会腐烂，那些垃圾它不会，它会腐烂，它会在你毒化你的心灵，它会毒化你的心灵。OK， 所以绝不要旧事重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忘记背后，努力变面前，绝不要把这些以前的垃圾重新又把它捡回来，像宝贝一样又摊开来，又来欣赏一遍，又来诉说一遍。OK。啊，绝不要说你从来不这样的话，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这个是一种不真实的一种说法，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啊，这种说法呢也会让对方呢觉得自己呢也会让觉得就是一棍子把人打死了这种说法 ，OK 啊，这是一种不客观的哈。然后另外一种的情况呢，就绝不要威胁离婚啊，这是 1, 2, 3, 4, 5, 6，这是第六了吧？第六呢，就是绝不要威胁离婚啊！无论基督徒在一起吵架，你无论你吵得多么凶哈啊，一个呢，你都不能够说离婚；一个呢，是因为呢，圣经呢只给了我们很有限的这种离婚的理由，一两条离婚的理由，记得吗？耶稣说，除了是有一方犯了奸淫啊。就是犯了奸淫，否则的话你就是不能离婚的。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保罗提出来的，不信的那一方呢执意要离开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离婚，离了婚也可以再结婚啊，就是神不会把你不会认为说你违反了诫命啊，违反了他的教导啊。但是呢，如果是其他的情况下，你只是因为吵架你就开始吵着你就开始想要离婚，这就是不对的。 OK， 这是你没有离婚的理由。但是呢，如果你不打算离婚，你只是想要用离婚来威胁对方的话，那你就是不诚实的了，你就是个说谎者啊。因为圣经里呢，耶稣告诉我们说，让你说话呢，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呢，那都是出淫的恶者，都是上了撒旦的当，就是撒旦的诡计，因为只有撒旦呢是说谎的 ，OK， 啊，所以呢，绝不要威胁离婚，这个而且会非常伤害感情这种情况，啊，动不动因为上帝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 上帝的心意是我们永远不要离婚。当然了，因为我们人罪的缘故，今天呢是就是圣经给出了我们离婚的一些理由，给了我们一些离婚的这些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也是有限的，明白啊？绝不要威胁离婚啊！而且呢，当你威胁离婚的时候呢，也会是特别大的、严重的伤害到你的孩子，因为孩子呢最不安全的呢。他感觉最不安全的就是父母之间，他们之间的感情不好，然后呢，他们要离婚了，这是孩子会感觉到特别的不安全，啊，这是对孩子很大的伤害。第七呢，就是绝不要在公共场合吵架。这个前面我们讲到了一点呢，就是说当着父母的面，当着孩子的面，当着朋友的面，绝不要在公共场合吵架，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私事。然后你不要把其他的人都来见证你们之间的吵架，这是很没有见证的一种事情，就是很没有办法，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啊，所以呢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不要在公共场合吵架，因为当着父母的面、孩子的面、朋友的面的时候呢，你只会把这个问题呢搞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呢，当着父亲面的吵架、孩子的面吵架，前面我们讲到了，孩子会觉得没有安全感。父母也会觉得很尴尬，朋友会觉得很尴尬，他们帮不上你的忙，所以呢，你绝不要当着他面吵架，否则还有一种情况呢，如果你当着他面吵架，你很可能就是想要把他们，把他召集起来，变成组织一支军队来对付自己的配偶，那这是下一个绝不要做的事情，就是绝不要召集亲朋好友，不要组织一支军队呢来对付自己的配偶。这个呢，我觉得是做姊妹的、做太太的常常这样做，这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是知道不信主的那些人呢，他们就是老公老婆一吵架，老婆就跑到娘家去啦。以前的话，我见到这些以前的这个上一辈子的人，见到娘家就来主持公道了，然后自己的弟兄弟啊，自己的父母啊，全部都舅舅啊，全部都来了，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跑到这个丈夫家里啊，开始给你问罪啊，开始给你讲理啊，开始给你这个为你撑腰，为这个妻子撑腰，为这个太太撑腰。那把这个自己的丈夫呢当做敌人一样的对待，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一件事情。当你在吵架的时候，你一定这样，不管你之间吵得多么严重，你的先生、你的丈夫永远他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说，你们是二人已经结为一体了，你绝对不要跟你的父母、兄弟或者是加其他的朋友把他组成一支军队来对付自己的配偶，他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亲人，他是你的爱人，他是你的另一半。第八种情况就绝不要怒气冲冲夺门而出，吵着吵着突然之间说我不跟你吵了，我走人了，走开了，然后那就踹门而出你要一定要呢待在家里一起来解决问题不要谈着谈着就夺门而出这样不能够解决问题。第九呢，第最后一条呢，就是第十了。第十呢，就是不要带着怒气上床睡觉。这个圣经里有教导说，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有两条两这一点教导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每一天都应该有一个新的起点。你不希望呢，明天呢，在一个非常破碎的、非常愤怒的一个起点上开始一天，因为呢，如果你又开始一天，那一天就砸掉了，那一天又变得不好了。在一种愤怒的情况下开始新的一天是非常不好的一种起点另外呢，你如果这一天不解决当天的怒气，你含着怒气睡觉的话，会给撒旦留地步你要知道你的撒旦呢。你要知道撒旦不会让你的怒气呢就只是止于你的怒气的，你会躺在那个床上反来覆去睡不着，然后你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然后撒旦就是不断在你的耳边呢说很多的谎言来激怒你，让你又想到了以前他还有什么事情得罪了我，以前他为什么这样得罪我，他为什么这样子让我更加生气，然后第二天 早上呢，你很可能呢就更加的气，更加愤怒让你的这种怒气呢加剧了 啊，那我跟我先生之间呢也有会争吵，但是我们从来不喊怒到日落，我们永远在上床之睡觉之前呢，一定会握手言和、言欢、言和，然后我们一定会说对不起啊，然后我们一定会和好。啊，一定原谅、饶恕对方，不管是说了些什么难听的话，我们一定要饶恕对方。然后我们第二天有个全新的起点，我们不要让愤怒呢继续在我们的心里给撒旦留地步。OK，啊，我上一次跟大家，我记得我分析过，是我跟我先生之间吵架，我们不会，我们的这种怒气不会超过30分钟，我们就在30分钟之内一定会首先互相道歉，然后一定呢会就饶恕，然后和好。OK。不给撒旦留地步，然后这是我们讲到的，是有实践争吵的时候不要做的事情啊。我们又写在 PowerPoint 里面啊，也许呢，待会儿呢，我们讲完课以后呢，我会给它加上去。但是呢，我刚刚你要一定要听我的讲课，讲课里面就提到了这10大点哈。啊，然后下面一个呢，第8点哈，我们讲到了说是。第八点就是这个智慧吵的第八点，就是释放有害之物。什么叫做释放有害之物呢？就是在争吵的时候呢，有些东西我们需要放手，不要那么去执着。有一些比较有害的这些话语啊、事情呢，我们必须要放手。比方说，有哪些事情我们是需要放手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让过去的事情过去，不要再旧事重提。这是我们在前面也讲到了一点点啊。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不要老是记得那么清楚啊，多少多少年，哪一年哪一天哪一个时辰什么地方啊，你怎么得罪了我啊，已经是10几20年前的事情，又拿来翻旧账。OK，这是要放手它，要让它过去。那下一个呢，就是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什么有害的毒之物呢？就是让不重要的事情过去，不要什么事情都拿来争吵一番，啊。哪些事情是你必须执着的？哪些事情是你可以放手的？比方说，老公常常是把这个脏袜子扔在地上啊，不收拾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你看不顺眼的这种习惯性的一种问题。那这些东西呢，是不是有那么重要？你觉得值不值得拿来天天吵呢？还是有些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再来争吵。在小事情上呢，你们必须互相要妥协，互相要谦让，就不要去执着呢。我先生也是，他喜欢把袜子到处扔哦，他会喜欢把袜子、把鞋子到处放，他有的时候放在床底下，袜子呢常常会丢掉，丢了一只，然后他有时候袜子呢会扔到那个在客厅里面，最受不了的是他会把袜子呢扔在客厅里面，当然是美国人的袜子呢，他不会很臭哈，他是每一天都洗袜子的，每一天都换袜子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他坐下来坐到沙发上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把鞋子一脱，一踢开，然后把袜子也一扔掉，就他喜欢打赤脚啊，在地上走来走去啊，所以这个是，但是我是不是应该跟他来吵一架呢？这个呢，就不要去吵了，OK，这是他的一个习惯的问题。好，还有呢，释放差异性的问题。释放差异性的问题是，比方说，老公跟老婆，我们在这个洗碗方面、拖地的方面啊，各有各的做法。啊，给做老婆呢就会觉得说我是这样洗的，那么你也应该这样洗。那老公说我是这样洗的，你也应该这样洗啊。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哈，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有自己的差异。你看这些差异呢是没有好坏，只有不同。这跟我跟我先生我们之间有是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啊，有语言隔阂方面的差异，有这个很多的这些差异在里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后来我们就达成一个共识，在一些没有原则性的问题上面，不是一个很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就是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呢？只有不同，没有好坏。你做这件事情，你就用你做的方法，你的方法去做；我做这个事情，就用我错的方法，我的方法去做。OK 啊，所以我们都彼此不要让对方一定要强迫对方认同你的方法。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释放骄傲啊，放手，不要去防御自己。对方跟你抱怨，或者是跟你批评你什么事情，就是觉得说跟你抱怨一件什么事情，不要动不动就开始讲到我怎么样防卫自己，我怎么样想着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啊。有的时候就是承认自己就是可能错了啊。你比如说太太跟先生曾经讲到了说，要做一件，先生呢要去做一件，做一个生意，太太就觉得说这个生意不能够做啊，可是最后呢，先生还是去做了，最后呢， 先生失败了，啊，先生失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先生应该主动在太太面前呢承认错误，过去我确实是错了，我错了，不要呢，老是很执着，把面子看得比一切都重要，没有关系的，一定要，我们说上帝说我们是要做个谦卑的人 ，OK， 上帝喜爱谦卑的人。好，第九个呢就是 apologize 就是道歉了哈，这个道歉呢。为你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去道歉，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呢，双方都可能有错，吵起来了，那最后呢，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你要为你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去道歉，你不要说我就是不道歉，他也那样做了呢，他那样惹我生气呢，那怎么怎么样？你只为你应该承担的部分道歉，因为你在上帝面前要去交账，有一天，你不能去为对方的错误。去交账，你要为你自己的错误去交账，所以你应该为你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道歉，不需要等到对方跟你认错了你才道歉，明白啊？这个我们基督徒都明白这一点道理的。另外呢，就是为具体的事情，在道歉的时候呢，要为具体的事情道歉，越具体呢越真诚。你不要说，哎，昨天那个事情不好意思了啊，对不起了。那哪个事情呢？你在哪一句话上面说错了呀？你在哪件事情做错了呀？你的语气啊，用词啊，是怎么样做错了呢？你要说得很具体，只有具体的道歉呢，才会觉得诚恳，否则的话，别人就会觉得，另外一方会觉得你是在敷衍。OK， 不要让你的道歉变成另外一个攻击。有的人呢，他道歉的是道歉了，但是呢，他道歉的背后呢，他是里面是有文章的，他会说，我对不起了，我昨天说了那句话伤害了你，不过呢，那是因为你激怒了我，你要是不激怒我，我是不会那样说话的。OK， 你发现了没有？他其实是呢，明明表面上是说我是向你道歉，但是其实呢，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我一攻击你，就是还是你错了，我生气是因为你激怒了我。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话，那这个都是一种攻击，这是要不得的，是要真诚的道歉。OK， 好，第十，最后一点，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原谅，原谅，这是我们上圣经里面非常重大的一个主题。上帝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饶恕对方，为你自己应该负责的事情，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去饶恕对方。OK， 你不要等对方等对方的认错了，或者是等对方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了，不要加条件。你就是在你对方，你在你这个这边来讲的话，你要饶恕对方要向你道歉，你当然可以饶恕。就是对方有的时候不向你道歉，你也必须要饶恕。这一点呢，是基督徒是非常熟悉的。OK， 就是我们说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其中一句讲到了，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正像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一样，因为上帝是这样饶恕我们的过犯。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过犯的话，上帝也不会饶恕我们的过犯。OK， 这是非常美丽的事情，当时道歉和饶恕是非常美丽的事情啊。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两点的话，你们之间的吵架无论怎么样都不至于吵得都不至于太糟糕。Okay， 有了这两点在里面的话，上帝的这种同在就会与你们就会修慢慢的修复你这种破裂的关系，修复你的这种婚姻就是最主要，就是就因为有这两点，上帝都会与你同在，好吗？今天呢，我们就是讲到了这个正常吵架，就是健康吵架的十大原则哈。好，现在记住，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总结哈。我们说吵架有争执，并不意味着你们就不再彼此相爱了，这是第一点。第一点我们需要记住的。第二个呢，争执是正常关系的一部分，但是应该呢要越来越少，而不要越来越争吵越来越多，争吵要越来越少，才表明你这种关系是越来越坚固的，越来越好的。争吵的方式，要么让对方更加疏远，要么让双方的关系更加亲近，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没有第三种。希望我们的吵架呢是能够越来越亲近，而不是越来越疏远。第四呢，永远不要带着怒气上床睡觉。第五呢，提醒你自己的你和伴侣呢是战友，不是敌人，知道吗？他跟你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你们是合而为一的。 在上帝的面前你们是一体的，你们不是敌人，好吗？无论怎么样争吵，他永远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位人物。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赐给婚姻，谢谢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对方。基督耶稣啊，你就是我们的榜样，因为您呢，这种饶恕，您的慈爱，您的信实，您的温柔，您的仁慈，您的忍耐，都向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示，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对方。求你天天的加添我们这种智慧，帮助我们从属天，有从属天而来的智慧，有从属天而来的仁爱，让我们能够在即使在争吵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让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夫妻关系、婚姻关系越来越亲近，而不会越来越疏远。让我们永远的记住，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婚姻的伴侣呢，是您所赐给我们的，是除了您以外最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我们自己的另外一半，我们本身。让我们爱他们，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爱他就像爱自己一样。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帮助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你，帮助我们的婚姻能够见证耶稣基督您对我们的爱。愿您得着所有的荣耀赞美，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